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简单的把缘起缘性的文消过以后，加上我拉拉杂杂上礼拜讲了一大堆哈，其实我已经企图把我自己对于后面缘起分别缘的内容，都把它消化在上个礼拜的叙述里面。因为整个缘起分别缘，就是要让我们从原来依着有情死生门的胎生学，由这一生三世两重缘起的因缘果建立呢，慢慢的了解，它其实不是从我们打娘胎受生到我们阿赖耶识离开这个名色身这一期的寿命的存在而已，但是也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恒常住不灭的四神，劫生相续，辗转在三世当中流转不停。那么在所谓一期的断见跟相续的常见之间，我们就企图要从三世缘起十二支相的建立，到上礼拜跟各位报告的一心缘起。中间似乎我拉杂讲的很多。不过，各位如果只要有缘起观的经验啊，或许你们之前也学过，或者从这些道里面你们也体会过。我本来答应说今天要写个白板，可是我觉得如果把它机械化的用白板的文字做成一个图形，或许抄笔记也是某些人的兴趣，但是我比较重视是你们真的能够在经验界当中体会所谓三世缘起、一期生命跟刹那一心缘起之间的无差别性。我就不妨用引导式的冥思吧，各位试着这样子跟着我以下的叙述这样子想。不晓得是不是能够有一点体会，因为如果这个体会生不出来的话呢，什么叫做缘起缘性，或者进到缘起分别缘，你们会困扰在缘起分别缘当中的琐琐碎碎的问答当中。其实，弥勒菩萨如果慈悲一点的话，他其实就把后面这九大科的缘起分别缘根本就画成一张图就可以解决掉了。也就是说，你每一只到底要怎么去找到它的声音，或者是引音，或者是引发音，其实无非就是在三个当中的辩证。那么它在反复当中，不妨就是借着问答告诉我们，为什么不以那个为因，为什么要以这个为因，乃至于最后筛选出来变成这十二支相的次第安立啊。那么这背后就告诉你，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误以为有声。就是一个生相无明的观念。那这个东西在《大乘起信论》，我最近一直在读的东西就是无明业相。无明就是我们的无明知嘛，业相那个业就是我们的行知，就是这样。所有一切，我们以为有生的发动，都是因为无明行的关系。而其实无明行就是爱取有，无明行所熏发的是同时的无法种子。可是无法种子生现行的时候呢，需要爱取有的润生。当它润生发起的时候呢，它又是必须按照四名色六入触受的次第发起，而四名色六入触受彼此之间呢，又是名色六入触受是随逐在四里面，而名色六入触又是属于自体果的三世相续相，受。是缘境界的分别，花了吧？到这边已经花了，对不对？其实，如果你们用这些名相来记啊，你永远跟不上我叙述的速度。所以我试着用一些现象，一些大自然的现象，你们试着跟着走。我这个灵感来自于看一部片子啊，那部片子那个女主角跟那个还俗的喇嘛讲了这么一句话，她说啊。如果天上掉下来一滴雨，假定不蒸发到天上去的话，请问它会到哪里去？啊？ 理论上的答案就是流入大海，对不对？这个答案不能够说是错啊，但是也不会是对。到底是什么？对，它的趋势是一定流向大海。那么从高山上落下的一滴雨到流入大海的一滴小海水，请问是一性吗？它的现象有没有变化？哎呀，超级变化哦！你不要以为啊、哦，我们都学法性的人都说它就是四性，它的四性从头到尾都没有变，不一样啊。空气当中潮湿的湿性，跟毛巾上面的湿性，以及现在正在下雨那一滴水的湿性，江河海湖每一滴水的湿性，各个它的像一不一样啊？你不要说是性是一样的，性一样是你的概念都是一样的，因为你把它通通灌上一个湿那个湿，对不对？它都有湿润性，那湿润性是我们跨越这些差别相的总相，对不对？这些差别的水它的作用相的一个概念，我们在一直在用概念说相，现象是真实的，现象永远一个就是一个，它永远都是刹那不住的独一无二，从来不会有一样的东西重复在两个时空出现。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试着想刚才那个问题，一滴高山上落下的水滴，如果它不蒸发的话，最终流向哪里？我们理性上的答案就是流向大海。可是就这么简单吗？你以为我们这一期就是生老死？当我们从党娘胎生出来之后呢，会是趋向于怎么样的存在？死亡。这答案太概化了，对不对？可是的确现象简单讲就是这一期的生命就是生老死。可是生从何来，死往何去，一直我们都是哲学跟宗教要去寻找的答案，对不对？可是生从何来我们无从得知，纵使你有宿命，宿命往前推永远都推不到开始的那一刹那，对不对？你最开始的那一生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最能看的，在这个法界当中，这三界当中能力最厉害，具有宿命通宿住念的人，他往前看也只能看到我们前一次的成劫，对不对？成劫前面的空劫他完全看不到什么东西，当他往前推，推到空劫看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哦、人一切的生命都从成劫第一个生命开始，由他衍生出一切，是吧？好，那么于是呢，佛法就不在那个地方做一个绝对的开始，于是他把那个地方放了一个概念叫做无明。无明就是你不明白，你不能确定，因为佛法告诉你所有的时空坏成是一直不断的成住坏空这样子的相续流转。如果一切的生命是从空劫而来的，那么请问成劫的第一个地水火风的元素从哪来，对不对？从哪第一个有机的生命从哪来？于是我们就会有第一因寻找的问题。那么佛法为了要避免我们不去寻找第一因，于是就在我们一切行之开始有了生命现象的活动，我们叫做行，对不对？一滴水掉在高山上，它掉在高山上，可能它掉的是雪山，它可能掉下来，可能还没有掉到山头，它就已经被凝结成什么雪，冰雪了，对不对？它可能是刚刚落到山头的时候呢，被山头已经满的冰帽就同时同化成什么整个冰帽的一份子。它如果落在我们现在梅雨啊封面的台湾的顶上，它可能是我们现在外面滂沱大雨的一滴。它如果落在大海水里面，大海水里面的那些鱼虾根本没有增减的感觉。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把它概念化变成是一滴雨从天空落下来，它落在哪里就有不同的形象，它落在高空，高空就有很多差别相，它落在我们今天封面带的上面有很多差别相，它落在湖海有很多湖海落下来的差别相，是吧？可是毕竟落下来都是一滴水啊，可是这一滴水落在不同的湖海封面高山在处处都有 因为所落处的差别相的缘现出它很多的差别相，对不对？在台湾的高空它被称为封面，而这个封面可能是高气压，可能是低气压，可能是两个高气压推挤底下那个云带，每一个都有水滴的那个法性的存在，可是因为它各自所处的差别缘就现种种差别相，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缘起之的差别缘。可是它一定是从天上依着重力掉下来，对不对？好，我们就回到高山上那一滴，高山上那一滴在还没有落到高山头的时候呢，已经变成一个冰，那么一个雪花，雪花呢掉在山头就变成大冰帽，常年不化大冰帽的一部分。可是你说它在变成大冰帽的一部分之后它就不动了吗？不会，它会因为重力的关系，冰帽渐渐的往下移，那个下移的现象就叫做冰川，对不对？好，那冰川你以为它只是冰的往下滑动吗？不然当冰往下滑动的时候，它在磕蚀着它所在的那个什么山头，那个山头被它磕蚀成很多的冰山地形，当有一天这个冰全部退了以后，那个山头啊就是坑坑巴巴的，被这一些流过的水啊因为积压成冰啊，又被重力拖着一直不断往下走啊，所以有众多的熏习在这个山头上。那么于是后面落下的雨变成的雪，积在山头上的冰帽又变成最顶，刚才那一滴已经变得次第的往下滴。当这个冰帽啊一直被压往下流动到融冰线的那个，在一天大太阳底下，它被晒在它的冰帽的边缘，有一滴水嘣又掉下来了，它同样又是一滴水往下掉。它跟当初从天上往下掉的那滴水是不是同一滴？完全不是了，它已经跟冰帽那一个那么多的水混同如一性，次第转变它的差别相，到了融冰线的边缘，又因为太阳为缘，它又变成一滴水，滴入什么？滴入前面鲜叶所引冰川所磕蚀过的一个凹槽，那个凹槽当初只是冰川的流动的所在地，而现在呢变成什么积聚河水的源头，而这个源头一直不断的往下找到一个动线，依这样子因缘汇集的水滴越来越多了，从本来只是山泉水到后来汇集成一条黄河或长江的源头，而接下来它的变化项就更多了。它如果遇到落差变比较大的，它就变成瀑布，它如果落到这个流到这个那个沙粒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变成急流，它落到比较和缓的平原的时候呢，它就四处扩散变得非常薄非常浅，太阳一晒它又变成蒸汽的一部分，或者在沙地的时候呢，它又往下渗漏变成地下的浮流，而这个浮流可能会流到了石灰岩地形，经过了桂林一带，变得很多的浮石的岩洞，这岩洞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又会冒出地面来，变成无有来由的一条空头之河，又继续的往海的方向继续的串流。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你去找大陆寻奇或之类的片子去看一个黄河的巡礼吧，或者是长江，你从源头的探索一直到它流入大海，众多差别相都是一滴水跟大地之间的不断的熏习跟互动，对不对？而中间所有这些上从太阳下到虚空，对不对？地面的所有一切作物到地面下的孔穴，虚空当中流动的风，人在里面的耕作行住坐卧，一切的因缘都参与其中，所以那滴水从来不曾孤独过，可是它永远都还是水。可是我要问的是，在里面这滴水有任何的主张说它要往哪边流吗？没有，甚至它最早的那一滴滴在什么地方也不是它自主的， 也是因为旁边的因缘，它可能是刚刚从湖水蒸发上来的一滴水，可是刚好碰到了比较热的天气，热对流旺盛，迅速的被拉到天空，遇到冷它马上又变成水滴下来了。有些是没有那么强的热对流，它悬浮在空中的微粒被风面推动，它本来是大西洋的一滴水，结果呢等它落下来的时候已经落到太平洋了。它完全自己有没有动？没有动。它有没有做主？没有做主。它的作用有没有去做任何的改变？没有，它就是在那里。对每一滴水来讲，它永远都是在那里而已。可是所有这些因缘改变，次第转移，它就随着这次第转移的方向而有了它自己的方向，好像有了它的方向。它的生命随着它的因缘的差别，也好像有很多相状的转变。最终不意外的，他也流入了大海，只是中间他可能上下的天上好多次，对不对？他可能串流到地下浮流了，转变上上下下，不晓得流转过几种上上下下六道的转身差别相。这一滴水的命运跟我们人是一样的，人的生命其实跟这一滴水落在高山头，最后入到太平洋，只是同样这一滴，一个须弥山是一个世界的顶，最后入到湖海，或者是这个从世界的顶，从观音天，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为人，辗转上升下升，这个辗转六道之间的转身，三界内的头出头没，无有出奇的轮回，最后我们有一天听闻声道，哎，证到阿罗汉的地位，于是呢永脱三界轮回，入到佛的萨婆罗海，一样。所有这些过程当中都无作无用，无有移转相，那是就他个人本体而言，这个本体而言，他没有做主，他没有受用，他也没有移转。所以我们说，虽然他有种种差别次第的转变，相续流转，无有间断，但是他无作无用，无有移转，懂吗？作者，用受者，移转卸脱者，或流转者，中间就是没有在这么多差别次第的转变相当中，就是你找不到作者、受用易熟的人，以及流转的人，或者是卸脱的人，你找不到。这些都不过是原生法的差别相，而它次第相续不断，流转不停。各位能体会吗？你们能不能觉得我们现在这一席入一席出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存在？当你看到你这样子的存在的时候，你真的以为我有一个意志在这边做主吗？有，意志是在这边做主，但是它是参与者，它不是作用者，它不是作者，它也不是受用，它从此时到彼时也没有流转相可得。有的是我们积聚这些印象，于中推论出来有流转，有作业，今天我有受果，中间有流转，乃至于我求圣道，这一念心变成没有烦恼的涅槃相，只是这样子。我被蒸发到天上，或者渗流到地下，变成浮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在六道当中转生转灭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毗湿佛他能够在无佛出世的时代，而因为大自然法则的观察就能够开悟成佛？佛在金刚树下他所悟道的缘起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从他一生的观察，从众生相流转的观察，他所得到的道理就是这样子，于中他就真的自作证肯定空无我，于是他用空无我的修养，想要让众生知道这个真理而永出轮回，不要再受苦，于是我们称这样子的觉者名为佛。所以缘起的观察，在生命流转的十二支相当中，不过它就被佛说成这么十二支相的名言。我们在名言当中创造这么多的问答，就是企图用问答告诉我们，不要着在定的决定的法相当中，认为它只是一个概念，认为一滴水如果不蒸发的话，它最后就流向大海，这样理论性的答案不是。 它有很多非常微密的观察，在中间你要有真实的觉受，这些觉受跟我们今天处事对人对物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起心动念，它的法性刚好是相违的，对不对？我们在杀扫应对进退的过程当中，我们所主张的就是有我有法，对于自体受跟受用境界完全不明白它的真理实相，于是在里面呢由颠倒见为缘，一直不断的走杂染缘起的流转门，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那么如果你们有过一点天文知识也大概知道，请问大虚空当中有人推着地球旋转吗？有人决定月亮跟地球之间保持多长的距离而绕着地球转吗？有人决定地球绕着太阳转，它的轨道应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走线，有吗？可是所有的日月星辰彼此的互动，就在彼此的引力的相吸相斥底下，俨然有它的轨道跟持续，是不是？而每一个星球都有它不同的寿命，它是在不同的宇宙时间当中生成，也在不同的宇宙时间当中灭去。可是俨然之间，不管中间有多少元素、多少星球的生住灭相，它永远保持这样不断转变、地移俨然有序的状态，中间没有人推着谁走。可是只要有一个东西的生住异灭的转变，所有这些次序之间彼此的相互关系就会因着而改变，对不对？可是当一个星球从大虚空当中灭掉了，是他自己决定要灭的吗？他从黑洞当中又转生一个星星，是他决定要生的吗？也不过是圆缺跟圆具足的相。所以所有一切生住灭只是圆缺圆灭，可是一个东西的参与这样子的因陀罗网，就会改变彼此之间的相关带的关系。所以在这种个别个别的差别彼此关带而又形成一个俨然有序的次第因缘底下，就是找不到作者、受者、移转者、解脱者。整个缘起的正观就是要我们了解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所以他所得出来的甚深意，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缘起意，缘起意。所以他不是消极的，他也不是积极的主张任何事业造作的意志，不是，他原因都是在这边做观察，而对这些观察做回应，做如实的回应。而这个回应不是他要不要做，而是这个回应是必须要，必须要。为什么要？为了让大家同证这样子一个缘起的道理。如果你自己自作证这缘起的道理，而能够不受烦恼的逼迫，活在清净法界的缘起流当中，你能够又发了愿，把这个道理愿意用你的悲愿告诉给所有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听，于是佛道、解脱或者是圣道才有了开始。而这个如来家业就是靠这样子的本愿传灯不灭，它也是一个缘起。所以所有一不管是杂染的或者是清净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不管是有情的生命啊，不管是有情生命或者是事物之间的成住坏空或者是生住异灭，都是顺从这样子的一个法则。好，我又这样子再说了，我们回到上个礼拜看的缘起缘性这段文，这个新闻封版是311页，密勒版的话呢就是751页，长行文开始问：无明妄行有几种缘？从这段文开始接前。所以缘起缘性算是我们从三次缘起到一心缘起之间的结论，告诉你两两前后次第之当中，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差别吗？再讲了次第，对不对？再讲了四词，然后呢所有这些东西都归到两两前后之彼此之间都是互相缘起的，互相依缘的关系。你看这彼此互相依缘的关系他怎么做结论？他说：问无明妄行为几种缘？我们这十二支的前两支就是无明支跟行支，就是无明对于行来讲它扮演几种缘啊？无明支对于行支而言它扮演几种缘啊？弥勒菩萨就自作答说啊： 妄诸色行。为什么有诸色行跟无色行两种差别呢？是因为我们说啊，行之有几种差别，有三种差别，身、行、语行跟意行。啊，这三行当然会造作浮、非浮跟不动，对不对？好，我们不讲那个业的差别相，我们就讲我们今天能够造业的三种媒介，就是身、语、意这三件事儿。而身、语是借着我们的身根，或者是我们的舌根而造作的，所以这两个都是属于有色、有色根的造作，所以这个叫做诸色行啊，诸色行。就像今天，如果我一滴水呀、啊，它从天上掉下来，它如果掉到了高山上，它如果直接打击到冰帽的上缘，对不对？它是一种状况。它如果在空中就立刻被冰冻变成雪花，然后飘下来，它又是一种相状，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它如果落到我们台湾的上空封面的一部分，它落下来对我们来讲不有立刻的感受，可是当然有它的加入，于是我们封面落到地面上的雨就会滂沱一直不断的下，继续有补充下来的水汽，它的大雨的那个势力就会非常的大，对不对？可是如果它被弄成了一个雪花，雪花飘下来，我们还会觉得还蛮美的，对不对？所以对它的角色就感觉完全不同。这就是所谓的诸色行跟无色行的差别。那我们对人来讲，它就是有色根作所依的造作，就是身根跟语业的造作。所以身语二业就是属于诸色行。那么无明之它是什么？它老实讲是烦恼，而烦恼是一种心法，对不对？所以在这边里面就可以写了心法。心法对于色法的造作扮演什么缘？扮演增上缘。因为一个平静的湖面，如果雨不掉下来，它也不会造成任何改变，对不对？所以它要造成改变，那么于是它由这个改变，它会去有这个改变，跟没有这滴水下来，跟有这滴水下边，接下来它的缘起是不是就会变得不同？它就会更创造某一种改变的可能性，而被它创造出来的可能性就叫做增上，增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话来讲的话，今天呢，我有一个很怕我老了没钱用的想法，对不对？而今天我恰巧又有50万，请问我现在会干嘛用？理财嘛，找个理财顾问好好来谈一下，哪一个标的投资是比较有投资报酬率的，对不对？可是今天如果我也不老，然后呢，这个又是我的意外之财，比如说签乐透签来的，中了50万，对不对？我没有怕老，我没有养老的问题的这样的烦恼的逼迫，这时候请问我会拿这50万去干嘛事儿？欧洲旅游，是不是这样子？住最豪华的，穿最豪华的，吃最豪华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会怎么样花用我们今天手上这笔钱，其实都是约于什么？约于有一种对未来的逼迫性。而现在刚好有这个，如果我根本没有钱，我哪会去想到要去找一个理财顾问去谈一谈？不会，我就会去找报纸，看哪个地方有工作，对不对？去找一份工作，出卖我的劳力去获得生计。只要我今天能够过了，吃了一碗牛肉面，一碗好吃的，我就很高兴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一个手上捧了50万的人，他不见得会比我高兴，为什么？他到处找，奇怪，最近真的不是投资的好时机，对不对？找不投，在那边很烦恼。本来已经有了想要养老的烦恼，再加上怎么理财而无知的烦恼，再加上理财失败的烦恼，一直不断的追加上来。对于我每天只能够想今天的三餐饭怎么样过得好，而每天刚好又很有福报，都很有工作收入，也心情蛮不错的，对不对？每天吃得下睡得着，我也没那50万，我也不会有那个任何的烦恼。这就是行之做增上缘，就是心法会对于色行会产生增上缘的理由，它会触发某一种色之的造作的可能性，有它没有它，或者是它是什么样子的性相，它就会造成这个色之的造作有一种增上某一种可能性的机会，而对于另外一个它就不可能发生。同样道理，一个无明之的烦恼的心法，对于同样是意业的无色行， 他扮演什么圆？他扮演三圆。第一个，他可能是我落卸下来的新意识，以前的观念，对不对？所以等无间缘变成我们的过去式，啊、哦，过去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造作之间，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有什么样的记忆？我有什么样子的价值观？我有什么样子一个经验？对不对？我把它留住。这个我具有什么样子的经验留下来，对我今天接下来这个意业怎么造作就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无明的内容是什么？我对什么东西无明？接下来我意根会去怎么样造作意业，对它内容是会有影响的。所以等无间缘提供我接下来的意业造作的内容，所缘缘是我要去的对象，我意业要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心我会有个所缘，而心所缘如果是成所习境，或者是希求境，或者是现在止观的所观境，它的作业内容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就会不一样。所以所缘境也是心，所以无明也会是我们要对峙的对象。如果是个圣道行者，他看到我的一念无明起了之后呢，他就拉回来观呼吸，知道他又是生住因，他的法性就是无常，这是圣道行者看无明的方法。而一般的凡夫，一个无明不了心起，他就会看到所缘缘是真实的，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差别。于是它的内容的组合不同，它就会让意业朝一个特定的方向去走，而它完全不会去思考到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增上缘。所以这边也就告诉你了，心法对于色法，心法对于心法之间扮演什么缘？就前面一支并没有真实生出下一支，它只是在下一支的升起的过程当中扮演一种缘，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十二支缘起次第相应，只是缘生法，而缘生只是缘的迁移变化，并没有自信来去，这就是整个缘起观整个要去观察的内容。这边就告诉你，无明支并没有生出行这一支，我们的三业的造作并不是无明生的，对不对？无明是一个没有主体的心呢、啊，对不对？是个飘忽在空中的烦恼啊。而行的主体是什么？行的主体是我的身与意业啊。好，你如果猜说无明知是心，意业也是心，那么它转变成我们今天意业的内容吗？如果无明已经灭了，那应当说这个意业是他自己生的嘛，不是无明生的嘛。如果无明还在，那么无明并没有转变成意业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充其量只能讲无明是这个意业的缘嘛，对不对？不能说这个意业的行业因缘是由无明生的嘛。不管无明现在在行业因缘造作的时候，它是存在或不存在，都不构成声音。所以无明只是参与行业因缘发起的缘，他不扮演清音的角色。清音是谁？行之自己啊，对不对？一生根所发起的就是生业啊，一舌根发起的就是余业啊，一意根发起的就是意业啊。所以生与意业都各有他所意的体嘛，对不对？而这个无明之对于这一个以生与意业所依向所发起的三业，它是什么？三种缘，等无间缘、所缘缘。所缘缘不见得是色法哦，所缘缘也可能是心法哦。今天我觉得我好烦哦，我想去解决我不快乐的心情，请问我的所缘缘是不是就是心？是一个心的相啊，不是色法。好，所以色法可以当我的所缘缘，但是心法也当然是我的所缘缘。而我们又告诉你，色法并不是你的亲所缘，是你转变成心相才是变成你的亲所缘。以后这是唯识比较细部的道理，所以这边就告诉你了，有无明行这一支的标列，就告诉你无明这一支是心法，而心法对于接下来次第所升起的身与意业这三业，对于色以色法为所依所造成的行业，它扮演了增上缘。因为色法不会缘无明，不会把无明当作所缘缘， 他也不是设法的等无间灭去的因缘，他不需要等无明灭，设法就会发动。可是心呢、啊，一定要是一念灭才会变得一念生的因缘，对不对？所以无明要稍微转移了，你心前一刹那在无明上面，下一刹那就会在意业的流转上，对不对？去发动你的心。所以前一刹那的无明心就变成你下一刹那意业内容的等无间缘，它一定要灭，你心不能一直在无明上面，意业才会一直不断的有流转的转变相，而它一定要有个去处，一定要有一个你期待的方向，那就是你的所缘缘。它会抉择某一种可能性而去排斥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叫做正上缘。它会有抉择，它会有抉择。好，那当然它也是依在意根上所产生的意识的行为改变。所以这一支就告诉你了，无明支扮演了对行支的因缘，看似对于色行跟无色行就扮演了各自扮演对于色行的增上缘，对于无色行的三缘。而色行无色行当中都是依着我们的六根身，我们六根身就是它的所依之体啊，所以这个所依之体是它的自体缘，而它又关待于前一支无明，那看以色行来关待或者是以无色行来关待，它就有不同缘的案例。所以前后两支的次第差别案例是有各种缘关待的道理施设。好，这个是对于无明跟行这一支。于是他接下来就开始跨越了，接下来呢你们就要在白板啊，在你的笔记上稍微去区别一下啊，你就画一个十字线啊，那个十字轴的上面就写有色支无色支，纵轴就写一个有色支跟无色支，下面就是来谈这个四格，你就画个十字，对不对啊？十字上面呢再画一个轴线，旁边再画个轴线，各位知道吗？就画个田字那样子的东西啊。然后呢横标就是有色支无色支，纵轴也是有色支无色支，由这二乘以二 2x2 就变成一个中间的田字，有没有？好，如果有色支望有色支，我们下文当中说它扮演哪几种缘，一个色法，对一个色法而言它能够扮演什么缘啊？增上缘。好，那么维诺，你给我一个磬的声音。磬锤是一个设法，磬是一个设法，磬要发出它的声音是由维诺拿着磬锤敲了磬，于是磬发出了声音，对不对？所以磬的声音是磬自己制作的吗？是吗？不是，是磬锤自己发动的吗？我们唯一可以说的是磬锤敲在对吧磬上面它才出了声音，可是磬锤自己去敲磬了吗？不是，是谁敲的？是维诺敲的。维诺不拿磬锤它能敲出声音吗？不会，懂我意思吗？所以磬锤对于磬来讲它就是什么缘？增上缘，就是让磬能够发出声音的增上缘。那么维诺的生根对于磬锤而言也是磬锤能够去敲磬的什么增上缘，所以设法对设法而言就扮演什么唯一有一个增上缘。可是背后我们就必须推推推往前推，推到维诺，维诺没有我叫他他会这样做吗？好，那我叫他我有一个想法，这想法是什么？是个心法，对不对？所以心法当然也扮演了整个这个设法的相续相的一个什么增上缘，是不是这样？好，这就是我们设法跟设法之间相望为什么只有增上缘的理由。你们试着去观察哈，不要把它变成只是一个名词之间的观念，不要把它放底下这个叙述当中只是一套理论，不是，它是真实要你在现象当中看照，只是你要学习用唯识的字眼啊，这样子就叫增上缘啊，那样子就叫等无间缘，那样子就叫做所缘缘，你要把它转换成真正具体的一个现象。好，那么如果前一支是有色支，对于无色支而言，对无色支而言它扮演什么缘啊？有色支望无色支是扮演什么缘？有色支望无色支，无色支就是下一个是心。请问那一念心对于刚才那个磬所发出的声音，那是一个色支，对不对？磬 被维罗敲出来的声音，它是一个设法传出来的。这个设法对我们接下来听到耳朵里面的那个人所产生的一个心情，所产生的一个信心所，请问磬的声音跟我们听到磬声音之后所起的一个心，那个磬的声音对我的起的一个信心所之间扮演什么缘？第一个，我听到磬的声音，对不对？所以那个设法是我们后面发起心法的什么所缘缘，是不是这样子？所缘缘。第二个，他还扮演什么缘？他扮演什么缘？不是磬的声音了，这时候是我们的耳根。我们的耳根是我们发起耳识听到声音的什么缘 ？No， 我们的种子才是清音缘。它对于我们听到磬的声音扮演什么缘？我们以前学过的，就是我们的具有一嘛。有了健全的耳根，你会把这声音听得见嘛？如果你没有健全的耳根，它纵使敲了，你只会看到一个撞击磬的动作像，你听不到声音。所以耳根这个设法就变成维罗敲出那个磬的声音，而你能够听到磬的声音的什么缘？增上缘，对不对？设法能不能变成心法的等无间缘？不会，因为不需要它灭，心法可以跟设法同时存在，对不对？心跟设是两个主体啊，对不对？设归它是设的存在，心法归它心法的相续，两者不相违背，不需要设法灭，心法才会生。所以磬的设法，磬的声音，这个设法对于我听到磬的声音的心法而言，它是所缘缘。我听到这个磬的声音是依着我的耳根的增上缘，于是我能够用我的耳根听到磬的声音。所以设法在整个我听到磬的声音的过程当中，我缘设法，缘几种缘？缘两种缘，缘所缘缘跟增上缘。心法会往前去抓一个增上缘当我的所依，对不对？产生耳识，以及抓一个所缘缘让我听到一个什么声音，耳识就发动。所以耳识叫什么？耳识叫做依根缘尽，不是吗？它依的根是什么法？色法。缘尽是什么法？色法，对不对？所以我耳识的发起，耳识是个心法，耳识的发起是下面那一支，是无色支，对不对？是一个心法，而心法它会发生，它往前找它发生的原因一定两个，跟它具身作用，对不对？它的所缘缘可以是个设法，当然也是个心法啊。耳朵当然听不到心的声音了啊。再来，它要依一个根，它依根缘色就会发起一个心法，四肢的发动，四肢的发动。好，这是由有色肢去望，有色肢跟无色肢。那么如果以无色之当缘，他望两字，如果无色之要让有色之升起，他扮演什么缘？这边怎么说？以无色之为缘的话呢，他如果望有色之扮演什么缘？我们刚刚讲过，一个心法，我有个念头，我有个念头要让一个色法发生，需要我灭了它才会发生吗？不需要。我的心法需要被他看见吗？不需要，我只能看见他，设法不能看见我，所以我接着要他发动这个设法，不需要忘我当所缘缘，对不对？也不要等我灭了他才能发生，所以我要他发动的这个设法，忘我这一个做缘的心法而言，他只能当什么缘？增上缘，对不对？有我这个念头，这个设法才会产生，没有我一个想法，我不会去把陶土拿来捏捏捏变成一个玩具，不会。这就是色知啊，无色知对于有色知，它扮演一个什么缘？增上缘，增上缘。那么无色知对无色知而言扮演什么缘？我前一念心对我下一念心扮演什么缘？前念心灭了，因为我一心不能二用嘛，我前念心灭了，我下念心才会起，所以我前一念心对我下一念心来讲扮演等无间缘，对不对？而前念心让我下念心感觉他很烦，所以他是我的所缘缘，对不对？所以以他做所依，我会继续以往上添柴加火，那是增上缘。或者我是修学圣道，我就用对之观把他对之清净，他不再相续， 这也是增上缘。啊，所以增上缘可能是随顺增上，它也可能是逆转断相续，就看你用什么心去相对。好，于是你就画了一个这样子的关系。接下来你要问的是，这十二支相当中哪些支相有色法也有心法，哪些支只有色法而不是心法，哪些支只是心法而不是色法。好，所以你请你画从无名行识到生老死，画十二支，然后呢横轴或纵轴上跟它对开一个色跟无色，我们一支一支来讨论。你自己在笔记上画个这样的表，把十二支相写下来，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啊，如果你是写横的，你就在纵轴上写一个色跟无色；如果你这十二支是写横的，那你就在纵轴上写一个色无色，懂我意思吗？然后打勾，我们一支一支讨论。请问无名支是色法吗？不是，是不是心法？是，所以他在无色那个地方打勾，或者你在心上打勾了，你写个色跟心也可以。啊，写个色无色也可以，写色心好了，啊，简单。那么行知刚才讲过了，它有没有色知？有，什么生与恶业嘛？它有没有无色知？有没有心法？有，它的意业就是心法。好，所以它两边都有色心、恶法，它都有。四知，四知有几种事？八事嘛。对吧，我们顶多唯识觉就觉得了，纵使像这第三章讲有九事，菩提留支讲了十事，它再怎么样它都是一种心嘛，是一种心王的作用嘛，所以它绝对不是色，只有是什么？只有是心。好，再来名色，名色是指什么？色法有十一个，对不对？五根对五尘加上法处所摄色有十一个，这是我们构成的我们的色蕴啊。那么明法呢就叫什么受想行识，所以呢表示什么明色这一支有没有色法？有，当然有色法，我们的劫罗兰生嘛，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这个四大五蕴的家体就是我们的色之所依。他有没有无色？有，受想行识一直不断的相续生灭相，就是他的无色蕴，是不是？所以呢明色就有两个支相。六入是指什么？六支是我们指的六根，而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是什么法？色法。一根是心法，对不对？所以它有色有心，但是哪些是色哪些是心你要知道哦。哦，所以你把哪一支相拿出来做讨论的主体，它是扮演色法还是心法，你就要知道它以什么为体哦。好，触支，触支是什么？初次是以三合为体，三合是包括什么？包括什么？根尽识。于是触知它是一个什么分位的假法，可是它有什么？它有心，它有心所，它有色，懂吗？一定它有根尽嘛，可是它于中要生出一个心跟它相应，它的道理就跟名色是一样，所以它有什么？它有色也有心啊，它有色有心。受，受我们说有字，我们的字体受有几种？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请问这三受当中有没有一个是色法？没有，没有，我们只有一啊，一身所起的受啊，以及一心所起的受，它的所依有，可它自性只有三受。我们谈自性，不谈所依。你所依是旁，是所依是它的一缘，是它的缘，不是它的字体。它的字体本身只有三受，而三受就是苦乐舍，而这三受没有一支是色，所以它只是心。哦，爱，爱其实就是欲，对不对？欲就是希求相，而这个相有没有色法？没有，它完全就只是一个心法。取，取有四取，欲取。借进取、见取以及我与取，这四取当中有没有哪一个是色法？没有，它还是体，还是爱，就是希求。所以爱跟取它的体积只是希求， 只是取是爱的增上相而已，对不对？他相续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相，爱就转名为取了。那么油有几种差别相？有三油了，欲油、色油、无色油。欲油跟色油有没有色法？有没有心法？两个都有，而只有无色油，对不对？抱在无色界的生有，它只有受想行识四种无色蕴。你每一个都要差别哦，哦，欲有跟色有都有色跟心的部分，而无色有只有心的部分，没有色，啊，所以在这里，如果你去归纳一下，那么有知呢，它就有色法的部分，有心法的部分。好，我们讲生，生有几种差别相？生其实就是我们的六入名色的发生嘛，而老死就是我们名色六入的什么？衰败相嘛，是这样子。所以因为它的主体是谁？它的主体是我们的名色六入，所以呢它跟名色六入一样都有色有心，这样了解吗？所以你就做这样的表了。于是做这样的表下来呢，两两两两啊，中间有几只？有十一只的观带关系，每一只都约着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那个 matrix 啊，那个田字表，那个色无色知的田字表，你们就知道。于是彼此互相为缘嘛，因为如果没有无明知做缘，行知也不会。当然行知有它其他的条件，可是无明知它会让行知产生染污相，对不对？而行知它会造三业，好，它会造这个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于是它会决定四熏习的内容，对不对？所以有它没有它，四字的内容跟它的发展的方向就会有非常大的差别，啊，它的次第转移也会有不同的方向，所以呢，每一只观带都互为缘起，所以每一只其实是以缘性的存在，以什么？它是前一只的缘生法，它是下一只的托众缘的缘，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于是我们每一只它没有志向可得，它完全是什么？往前往后，它往前它自己身为果，往后它又变成因，对不对？往前往后三四相，它自己又产生一个观带的缘性，观带而起所施设的缘性。所以缘性者就是四缘当中的一份子，每一只其实是前后之四元的一部分，其实应当讲再缩小一点，三元的一部分，对不对？它或者扮演正上元，或者扮演所缘元，或者扮演等无间元。它对于前后之相来讲，它只是扮演这四元的一部分，所以它不是一个定相，它不是一个自信，对不对？它无有定相可得。对于前后之来讲，它所扮演的角色通通不同。那么试问它是什么？它说是一法即不众。于是我们说缘起的每一支都只是缘性，而缘性是不是自信？不是啊，缘性只是让那个东西 happen 发生的一个条件。所以接下来他就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了，于是他就问啊，新闻风版就翻到312页就问了，密勒版的话呢，就往后望看到房难，是房难752页最后一行，他说啊，问何故诸之相望而无因缘也？那个因缘我们上礼拜就讲了，是亲因缘。为什么前后之彼此观待相望都没有亲因缘这一支呢？啊，密勒菩萨就很简单答了，说因缘者呢，是自体种之缘所显故。他自体以什么为缘？种子，就他自体。由鲜叶熏发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有没有？我们前面安立这十二支相的时候，每一支相是不是有种子味跟果味？对不对？果味就是遇到成熟的缘现行，它就变成果相。如果还没有遇到成熟的缘现行，它就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作为一个能生万法的种子相，对不对？种子味的形象。所以呢，他说自体之是以什么为缘？以自体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为缘，是由他欲缘所现行的。 所以你说啊，行知怎么来的？行知是有行的种子藏在，就它有生与意三种造作的众多可能性，对不对？而众多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都在阿赖耶当中有一种种子位。可是平常显不显？不显呢、啊？一定要前一支无名为缘嘛，以及众多其他的差别缘具足，次第缘也要发生，于是它就成熟怎么样？现行就会发动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的可能其中的一种，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行业的发生是以自体种子为清因缘，而自体种子藏在哪里？藏在阿赖耶识当中。阿赖耶识的种子哪来的？先业所引，爱取有所润法所建立出来的，是由先业无明行所熏习摄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由当下那个爱取的心呢、啊，借着无明为缘呢、啊，发动显现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请问他有没有生？行知这一支有没有生？没有生啊，因为生的定义是无，从无而有嘛。可是他一直是种子，没有现行的存在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他的自体知，就是他自信是种子的话，那种子本来就在了。可是种子虽然在，它是不是常相？不是常相，就像一滴掉在高山上的水一样，当它落到海里面的时候，它的自信已经中间转变过很多次了。它自信不是一，不是常住不灭的啊，不是常住不灭，它一直不断的相续变化，只是保持一个共相是不变，就是它的私性是不变的。这是等流相续，它是善的，一直不断的相续就是善，可是善的内容以及它的业势力就不一样，等它现行的时候，它的势力就不等，已经跟当时所发生的时候已经不同了，是不是这样子？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但是它的自信约共相来说可以说是一法，可是实际上它的自信之只是原生，有众多的差别缘次第显现，对不对？当他这个时候遇到无明为缘而显现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行知的力量跟性相，已经不是，已经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前后观待没有清因缘的事实？因为不是由别人当清因缘。如果别人当清因缘，那他知可以生他，对不对？那万法可以生万法，那天下就乱了，天下就乱了。太阳如果可以生万法的因缘，那么它就可以不用等种子，它随时因为太阳晒，它就会生出很多很多其他天下生罗的万象，不可能。它缘永远只能乖乖的扮演缘的角色，它不能够取代清因，清因一定要以自体种子缘所显现。而自体种子缘，它不是缘具足的时候它才生的，对不对？它早远已经熏发摄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积极在那里等待什么缘成熟。可是他又不是一性的在那边等待不变，对不对？他一直不断的中间相续无常的变化，所以你不能说他有生，可是你又不能说他无生，因为他缘具足，行业因缘就发动啊，行业因缘发动，行业因缘发动，前面的静因是无明，可是又不是无明生的，因为无明不会生行，因为无明有无明的自体，行有行的自体，无明不会生行，行也不会生事。事也不会生名色，只是俱生俱灭，对不对？同起作用啊，那这样子的存在，这样的存在，唯识是这样的描述的啊，有点复杂哈、哦。但是实际上它是重复，是这样的现象，跟我刚才举那个一滴水落到海过程是一样的。